你现在收听的是《捕捉野生的李欧娜》。大家好，我是李欧娜。
大家好，我阿良诶。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带大家去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去过的地方。
去哪里？
就是翠峰湖。
哦，
基本上好像我们每次去宜兰都一定会去翠峰湖，对不对？
它算已经快要变成我们的定番行程了耶。
对，但后来就一直没有办法再去，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关系嘛。
对，就是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就放弃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去宜兰，还是一定会再去一下翠峰湖，因为它基本上现在是很多旅行团会带去的一个点，对不对？
旅行团或者自驾也会去啊，就是大家反正国旅台湾就这么小一点地方，能去的地方也就那几个，反正大家就是上山去避暑。
我们还是会把它选择就是我们三访四访的一个热点、那原因一定是有的嘛，就是第一个它这边的，我们觉得它这边的景色是很特殊的，第二个的确在这个地方我们遇到了很多动物，甚至还有一些是所谓的隐藏版的传奇的神兽之类的，
传奇神兽、
我们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翠峰湖好了。翠峰湖在哪里呢？
翠峰湖它在宜兰县的太平山跟大园山之间、宜兰的中间是兰阳溪嘛，所以你基本上就是沿着兰阳溪往上游开，然后一直往南开、然后开出去之后到往南岔出去到太平山，差不多就到了、所以它是从宜兰市区开过去，大概需要80公里，大概要80公里，然后你要开大概2个小时，你1个小时大概会开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售票口，然后就是继续往上开，就是开始爬山了。那爬山爬半个小时，你大概会到太平山庄。太平山庄旁边会有个检查哨、因为以前到翠峰湖是要办入山证的，然后再从、对，然后现在已经不用了，现在已经完全不用了。所以你再往从检查哨里面再往里面开，大概还要再开半个小时才会到翠峰湖，算是非常深入深山里面的一个湖泊。
所以基本上这个拉车其实拉的有一点距离，对不
对？你就算已经开到宜兰了，你还要再花2个小时才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如果单趟来回上下山就是4个小时。
所以是如果你要去翠峰湖是不是直接住那边比较快啊？那边有的住吗？
理想状态当然是这样子，因为翠峰湖旁边有一个叫翠峰山庄嘛，翠峰山屋啊、但是那就是理想嘛。
那为什么我每次都没有住到呢？
因为是订不到啊。
因为我们订不到啊，各位，我们每次要去订的时候它永远是一个满房的状态。
限量是残酷的，限量是残酷的，
特别是假日
啊，假日就不要想了啦，我觉得非假日可能还有可能吧。对啊，
我觉得飞家里也有点难的，特别是如果你今天不是那种多人数的，像我们这种小散客，可能就是有点要靠一下运气吧，大概是这样子。那基本上翠峰湖我记得它有个蛮特别的点，对不对？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台湾最大的高山湖泊，那海拔1840公尺、然后因为它没有溪流为它补充水分，
这么可怜，
补充水分，讲补充水分有点奇怪。Anyway， 它是纯粹依靠山区雨量，所以它的面积大小会随着降雨量的多寡而有所改变。所以它雨季的时候会到25公顷哦，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高山湖泊啦。然后因为旁边那个翠峰山屋啊，就是它有提供住宿之外，那旁边还有3条步道，你可以好好的去探索这个世界，这样子。一个是翠峰湖环山步道，一个是台湾山毛榉步道跟望洋山步道，这三个步道
基本上我们两个就是应该算是三个都有稍微走过，然后其中就是台湾山毛榉步道是我们有走一小段，但后来因为心累，心累跟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先放弃这一段，因为它好像是前面走都还算容易的，但是中间会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就先暂时放弃这一段，之后有时间再去好的把它走一走好了。那另外像是望洋山步道跟所谓的环山步道，我们都把它走完。特别是在环山步道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可以推一下。 我觉得不错，
推一下，对，然后我们就会今天就会带大家走一下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我是有录到一些声音啦，各种形态的声音，所以我们在录这节目的时候可能就适时在背景会穿插一些声音，大家可以听听看那边的状况是怎样。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环山步道，
环山步道
它是要从哪里走进去？
它有个停车场，在凤凰旁边有个停车场，那停车场旁边就是环山步道的入口，你入口走进去。
它很长吗？
它全长3.95公里，接近4公里啦，然后它海拔大概是介于在1900到2000公尺之间，那上下起伏不会太大。然后我们就是从停车场旁边的入口走进去，它算是逆时钟的一个走法，也是比较，因为它有两个开口啦，一个开口是在停车场，一个开口是在景观道路上。那一般使用者的习惯当然就是车子停好之后就开始走步道，
就直接走那边
了嘛，就是比较符合使用者习惯的一个走法。那你
对
从停车场走进去一小段，走一小段木栈道之后，你就会到那个观景平台，那个比较大的观景平台，你可以眺望翠峰湖，就是一个，
然后就拍照打卡，对不对？
就是拍照打卡，就是因为它比较蛮大的，就是一个团客可以在那边拍一个结案报告的地方，
就是会在那边拍照，然后拉布条，
拉布条，对不对？啊，来小你小，来西瓜甜不甜？甜。
对。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段，就是走完大概是4公里左右。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因为它园区里面几乎都把路铺好了，所以没有太难走的路，可能有一小段是可能就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不然其他我觉得是还好，
都算蛮简单的啦，是算蛮一般大众，你不需要什么攀绳或者怎么样的，没有，就是顺顺走就好啊。只是说它因为比较湿滑啦，大家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
对，有些地方因为这边其实是算是潮湿的，
很潮的一个地方哦，
很潮的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有些步道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要滑倒了这样子。但是呢，我必须要讲这个地方呢算是蛮有特色的一个步道。
怎么说，
进到这个森林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整个氛围超不一样的，我觉得眼睛看到的东西就已经很不一样了。第一个就是整片森林啊就是被苔藓给覆盖着，不只是在地上，它在树上也是，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会有个非常强烈的氛围，就是说啊，这边好像特别的安静，而且特别的有点神秘静谧的感觉，你也感觉好像来到一个你知道宫崎骏某个动画里面的场景，
所以如果旁边会觉得会有很像那种小精灵会跑出来，那半透明发光的那种小精灵，
对，
然后头也短
那
样的。
特别是当这个森林有点雾气，然后这时候有阳光这样洒下来，然后洒在那些很漂亮翠绿的苔藓的那个身上的时候啊，
三兽神就出来了。
对，我觉得我会被三兽神召唤。然后这个苔藓呢又有个特殊的名词，说实话我第一次这个区域对有个特殊的名词，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我其实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因为我知识非常浅薄。它叫什么呢？
奥陶纪苔园区。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啊，我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我就略过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回去查资料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所谓的奥陶纪，它是一个地质年代名称。它是所谓可能在4亿9000万到4亿4000万年，就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
就是没有，就跟侏罗纪一样是一个地质年代名称，
然后就是没有人类啊，所以是一种你知道太古上古的氛围，你知道就年代久远的感觉。就是
但那奥陶纪跟苔原有什么关系？
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
所以他单纯只是取了一个就是符合他太古老形象的一个名字就是了。
我觉得可能吧，他应该是想要就是传达那种就是没有人在
上古森林的氛围，
我觉得是静谧跟上古远古的一个氛围，他可能想要唤醒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我知识实在太浅薄了，所以他讲那个奥陶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苔藓是泥炭藓，那泥炭藓的话它可以吸收比自身重10到25倍的水分，所以它是个吸水力很强的植物。因为这个地方常下雨，湿度高，气温低，然后很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这个森林里面呢，它就长满了绿色的苔藓。它看起来跟一般的森林的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在于说，一般森林看到 的底层，森林的底层通常是土壤或者是一些灌木丛、一些杂草、一些长乱七八糟、一些灰灰灰灰的一些东西。可是因为这边、气候环境很好，所以它你这边长满了，全部都是铺满了绿色的苔藓，它很像是铺满了一层很厚的绒毛地毯的感觉。所以因为这很厚的绒毛地毯啊，它会有点类似录音室里面的吸音棉，所以你在这个地方除了视觉上你感受到它觉得很像是太古上古时期的森林之外呢，你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安静，整个环境是很安静的。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在于就是说它被列为极境山境。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极境山境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其实这个地方被列为极境山境背后就是有一些蛮重要的人士在推动，他们希望就是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可以闭嘴，就是好好去聆听一下，
去享受
比较
安静的氛围这样子。
对，那这其中背后有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呢，就是台湾深井协会理事长范清慧，他出过不少书，然后有一本叫做《抢救极境》，就是专门在讲聆听极境的这件事情。那台湾深井协会呢，我们来讲一下深井是什么好了。
深
井就是中文的，你去中文去理解就是声音的风 景色
、
英文就是 soundscape、就是还蛮容易理解的吧，我们平常是用眼睛去看风景，对不对？
所以现在意思是说是用听觉的方式去看，
用耳朵去听
去听
你的风景、
感受风景。
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拍野生动物其实有一点相似、因为我们拍野生动物啊，你不是只有用眼睛去看哦，有时候你是要用声音去找动物、你要用声听那个声音，环境的声音去知道说，欸，在我周遭可能正在发生哪些事情。
哦，这是动物是在求偶呢，还是在警戒呢，还是怎么样呢？
对啊，或者是我明明走在这边，我感觉我的左前方我好像听到草丛那边有些东西在动，是什么小精灵在那边呢，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我们拍野生动物啊，不是只有单纯的去看，我们也会去听。所以眼睛的风景重要，但耳朵听到的声景也是重要的。那范清慧呢，就是他有我刚刚讲嘛，范清慧有著作一本书，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阅读的，叫做《抢救极境》，就是在书里面讲了很多是他的一些经验，包含就野地录音的经验啊，或者是他对于声音的一些想象，跟我们所谓聆听教育的一些想象之类的。但有另外一个人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所谓的 Gordon Hampton、他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野地录音师或是声景专家，也是很积极在推动这个聆听极境的运动。在几年前我忘记哪一年，好像是2018年吧， Gordon Hampton 有来台湾去开一个讲座，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去听、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哦，原来就是在推动那个深井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 Gordon Hampton 在他著名的一本著作叫做一平方英寸的极境有提到一个地方、他一直在想说自然界有没有一个最宁静的声音，然后他花了很多年很多年，然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他认为说是最宁静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所谓的美国西北部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霍河雨林，这是他所谓的一平方，对，他是所谓的一平方英寸的极境的所在。然后呢，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去了解一下那个所谓的霍河温带雨林长什么样子。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的那个雨林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苔藓，
所以他跟那个翠峰湖这边长得很像，
它其实有点雷同，就是有点那个相像的感觉啦。所以呢，在范清慧那本《抢救极境》的后记啊，他有提到，希望就是翠峰湖这个步道啊，可以未来有一天跟那个霍河雨林成为姐妹地。对，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感觉啦。那你在极境山境可以听到最宁静的声音，大概就是所谓的26分贝，25还26，对不对？
你所谓的极境是指说完全没有声音吗？
极境不等于完全没有声音哦，但是的确在吉尼世界纪录上面有个最安静的地方，是在欧菲尔德实验室里面被列为是全世界最安静的地方，那边只有-9.4分贝，但是在这个环境下它是-分贝，可是你人进到那边不见得是舒服的哦。因为可能有些人不习惯这种，你知道这种场域，他进去其实是有点 不知所措，嗯，他可能要花时间去适应，嗯，像我们可能平常讲话可能就是60分贝左右吧，但是总而言之呢，你在极尽山境可以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场面并不是只有人在里面，人不等于全部啊，它有风，它有雨，然后有一些小动物的声音是会在这里面，它是 silent，嗯哼，但不是 mute
哦，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哦，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去冰岛的时候啊，嗯，我们不是那个保护区对不对？无人保护区，
嗯，
它的确是没有
人，嗯，西峡湾那边，
对，嗯，但它没有人，就是我觉得极静，但是不代表没有声音，它声音还是有的，比如说风声、下雪的声音、风声从后面吹来的声音、
鸟叫声
以及鸟叫声，然后海浪拍打
的
声音，对啊之类的啊，我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画面，是有生命力的。
嗯，
它虽然安静，但确实有生命力。
嗯，
我觉得这边极静山境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它安静，但它有生命力，只要你闭嘴，你就可以听到这些东西。
你这好像要跟什么刚吵闹的人士讲的话，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我来到这边，我的确感觉到这边的氛围很好，但是呢，极尽三境，对不对？
嗯。
但他真的极尽了吗？
你说以我们的个人经验而言吗？
对，他真的极尽了吗？你跟我讲吗？
没有，
他真的极尽了吗？
我不觉得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多极尽。
你知道我想要在那边就是，嗯，好好的录一个片段，就是想说我要感受一下那边的那气场那个氛围啊，
嗯，
我根本录不到几分钟，欸，
因为马上就有游客们出现了。
对，游客们就出现了。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极尽山境啊，我们走的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很多告示牌
哦，对，超多告示牌了。它也不算告示牌，它是算有点像里程碑啊，就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走了多远啊，嗯，走到哪里啊，
但是那里程上会有些特殊的小文案，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小文案，比如说它上面就写了什么，嗯，极尽是一种邀请，哦，也是一种唤醒，欸，然后还有什么心打开了耳朵才会打开，就是类似这一种的小句子，
就是你在走过去的路上会看到这些那个小文案，其实他就是要跟你讲说你接下来走的路都应该是要享受极尽的，可是我觉得起码我们那天遇到的啦，我们遇到那天遇到的游客啊，大家直接忽略这件事情，
嗯，
大家都一样，就是哗啦哗啦进去，然后哗啦哗啦出来，
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这享受宁静和享受自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那种某种成分是独处的时候，你一个人，或者是说你真的很喜欢自然这种风景的时候，你才会安安静静的去走完一整趟路。它有点点像，我自己觉得它有点像是朝圣或者自我放逐的感觉。但你如果跟着一群朋友，我觉得你很难，以一般人的习性而言，你要很难就是保持安静啊。大家一定会聊天讲话这样子，
嗯，可能吧，就是可能这种方式这种状况还是避免不了，但是嗯，我觉得多少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大家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还是要看一下公民素质在哪里啦。
是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的游客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
习
惯，因为
或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也没有可能，也没有去人去宣导这件事，因为你常常在山上，你还是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对山那边大吼大叫，就啊，嗯，那种
之类的，
然后不然就是沿途放音乐放超大声的啊。因为其实极尽山境它有一个游客公约啦，
对，没错，
就是它有一个不大声喧哗，不用扩音喇叭，嗯，不沿途播放音乐，不踩踏苔藓，它有这样四条的公约。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晓得是，
我觉得前面三个应该大家都忽略了，
对，只有第四个，对，只有第四个是被重视
的。我觉得第四个大家应该会有意识的想要避开，因为我觉得好像沿途也是会有再多加一些
警语啦，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警语，而且另外一个是。它是我们是走在那个步道上面的嘛，那步道它为了保护这一区脆弱的苔藓，所以它其实是用生态工法，它就是用那个钢筋跟那个木板啊，还有一些木桩这种东西去铺在上面，就是叫你说直接走在步道上面，不要踩到旁边去，因为踩到旁边去，第一个你会破坏掉它的那个植被，那第二个是你自己也危险啊，嗯，哦，所以它会。这四大公约里面就是最后一项有被重视的感觉，
其他三个我是真心觉得没有啦，但不管怎么样，哦，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之后，希望大家是如果跟朋友出去玩的话，就经过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就是闭嘴这样子，就是 就稍微就是静下来，然后听听看这个地方的声音是不是跟你其他去登山的时候或是平常去的森林有点不一样。
不太一样，嗯，
对对。接下来呢我们讲望洋山步道。
哦，
我是被骗来的。
为什么被骗？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就是来太平山，不是太平，我们来那个翠峰湖来了几次嘛，对不对？
对。
然后决定要一定要来这边呢，其实早早来的话，嗯，是因为我们有接收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嗯、有游客在望洋山步道看到黄喉雕们出没，这样子
跑来跑去。
我那时候还没有拍到黄喉雕，
哎，
所以我就满心期待 ，you know，
就是想说，
我一定要
冲一波，冲一波，冲一波。
好，我们讲一下望洋山步道它有多长。
望洋山步道。1.2 公里而已，就是比
很短，
哎、欸，对比那个环山步道短很多。But、嗯、人生就是这个 But， 它高度是从1800到2000，就是它上、哦、就是直接一路往上爬啦，爬山就是了。它是单趟，
还
要折返。
哦，还要折返？
对，因为它折返、啊，因为你环山步道是绕一圈嘛，但它是要原地折返的，嗯、它只有一条路而已、嗯，一条路上去，一条路下来。
嗯，
然后它因为它是往上爬，它是爬到最高点的话，它叫望洋山嘛，洋就是太平洋或是海洋，所以你就可以它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一个顶点，那视野很辽阔的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嗯、看到那个南洋平原啊，然后天气更好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太龟山岛都可以看得到哦。
好，总而言之，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走这一条，
一路往上爬。
对，然后呢，我们遇到谁呢？
什么都没有，
对，什么都没有，
谁都没遇到，遇到一堆人而已。
有遇到一个常客啦，
老
朋友，
老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A K 老朋友，台湾造美 ，A K A 精益白美，
又遇到他了。然后这边的精益白美相当的肥美，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遇到那只非常大，
每一只都很
大，又大又近。
如果你没有看过金翼白美的话，就大概描述一下，金翼白美是一种接近30公分、接近30公分大、全身咖啡色的鸟，然后它有两道白色的眉毛跟两个白色的八字胡，然后翅膀是有点金黄色的，那常常跳来跳去，不太怕人。它比较常那种跳的，很像松鼠的那种感觉，然后飞行时会有噗噗噗的那种拍翅的声音，很像在开 turbo。那因为它常常会去翻垃圾，也被称为高山的垃圾鸟。基本上你到高山上 很常遇到它，你在这、你在翠峰湖会遇到它，你在我们在塔拉家也遇到它超多次的。高山的话停车场就可以看得到它到处跳来跳去的。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来这个望洋山这边啊，我走这条路啊，
嗯，
我并不是想遇到它、啊、我想遇到那个黄喉雕啊。
该来的不来，不来的吧，一直来。
对，我们走了往返之后就很悻悻然的下来，因为我们什么都没遇到、只遇到金银白眉、但是就是这个 but、我们下来的时候呢也是接近了应该快接近中午，是不是
中午吧，中午吧，
中午时段、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今天应该还是无功而返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死不死我们就遇到了
神奇的
两种雕
雕雕们、
欸、雕雕们雕雕 S 这样子。好，我们先讲我们下山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怎么上厕所，
上厕所、
上厕所。我们在等阿亮的时候啊，
是我先看到的吧？
哦，对，是你先看到的，
是我先看到的。
anyway， 我们在那边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了，不是有个人来了，有个动物来了、是什么呢？
黄鼠狼。
各位，台湾有黄鼠狼，但是呢台湾有两种黄鼠狼，一个就是一般的黄鼠狼、基本款，
嗯，
另外一个是高山小黄鼠狼、
是特有种。
那基本上高山小黄鼠狼应该是蛮难遇到的、因为顾名思义你就是要去高山，但翠峰湖还不算非常高的高山哦。所以我们在这边遇到的是黄鼠狼、黄鼠狼在厕所哪里呢？
垃
圾桶。完全不意外哦，真的是不意外的一个点、
就是也没有想到这么想要在这种地方看到它，本来想说哎、是在某个什么自然的环境下看到它，结果没想到又是在翻垃圾。
对，又是在翻垃圾，就是不意外。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它翻垃圾，就是说那个时候垃圾桶好像还没有加那个铁网，但是我们
第二次去的它有铁网，但是它、那时候其实有一些网，有一些覆盖措施，可是它好像没有盖得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它就
但是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它覆盖措施就比较好了，
就比较严谨了，可能大家有发现这件事情吧。
好，我们在这边遇到黄鼠狼呢，我觉得黄鼠狼就是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那个黄鼠狼长什么样子，我有拍到可以看我照片、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呢 黄鼠狼出现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游客他没有注意到。
嗯，
我觉得我比较惊奇的是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是有一家子来，然后我们在那边拍黄鼠狼。
嗯，
接下来那一家子看到黄鼠狼，那个妈妈还是爸爸，我已经忘记了。
嗯，
就拿了一根网子，
想要抓，
把黄鼠狼抓起来。
嗯，
跟他一起玩。Hello，
就这些民众
们在旁边。
而且
然后他说他要把那个黄鼠狼就是抓起来，然后跟小孩玩，玩完之后把它放回去。
基本上
这，
这一家是很有
问题的家。黄鼠狼有想跟你玩吗？你有考虑到黄鼠狼的心情吗？
基本上这一家都有点问题，好不好？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那好像洗菜还是干嘛，就好像他们也要在那边自己煮东西来吃。
好像是哎、欸，他们洗菜洗。
我记得国家公园里面好像是禁止就是野炊或干嘛的。
但我不确定他们在哪里做这件事情，还是他们在某个大厅做，我不知道。
不知道，反正他们这边那附近就很多人就是自己在乱搞一些有没有的东西，我觉得。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位妈妈当着她小孩子的面想要把黄鼠狼给抓起来之后，我真的是问号到了极点。我说，台湾的生态教育是这样子做的吗？
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
没有，重点是妈妈就大声的说：“哎、欸，有松鼠哎，我们来跟他玩好不好？”我心里想，不是哦、喔。但那时候呢，我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说：“哎、欸，你不可以抓，因为他是保育类。”其实我更不知道他是谁，就是我也不确定黄鼠狼在台湾到底是几级保育，但是我就说他就是保育类。
嗯，
我就说：“哎、欸，他是保育类哦、喔，我们不可以这样抓。”但他后来没有抓，只是我觉得
他要抓，其实基本上他也很难抓得到吧？那个速度其实超级快的耶。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一些雕类啊、黄鼠狼这种东西啊，很容易有狂犬病。
对，它其实是蛮有可能会有狂犬病的，所以不要靠近它。
对，第一个你不知道黄鼠狼是不是想跟你玩，第二个你也不
知道黄鼠狼
是不是有狂犬病，
它接近你，它接近你也有可能只是为了找吃的。因为之前我看到有影片，就是有人录到，就是他去翻登山客的背包。
哦，这么聪明哦，他、
啊、他去翻，而且听据说好像还会开拉链的样子，就是已经习惯到会
进化耶。
对，
真假的这么厉害？
嗯，所以他就是一直在翻那个，就是那个登山客的背包。他只是去休息，然后登山背包放在旁边，然后就被入侵了，感觉像已经接近中山大学的猴子了吧？
哦，这么厉害。总而言之呢，这边大家就是再次宣导一下，请你不要随意的抓野生动物，想跟他玩。
嗯，他没有
尊重一下人家的意愿，他不想跟你玩，好不好？对，可以放他一马嘛，好不好？但我们这边在垃圾堆碰到了，垃圾桶碰到了黄鼠狼，
啊、
所以我们就想说，这边还哪里还有垃圾桶呢？所以我们就是
垃圾桶训练，听起来很悲哀耶，为什么会这样、啊？
对，
为什么这样？
我们正在那个翠峰湖这边去找垃圾桶，然后我们就找到那应该是翠峰山屋吗？
嗯，的垃圾场。
他们就是，毕竟你人上山，你还是会制造垃圾，一定需要有这一块去处理嘛，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就走到那边去，就是看到说，哎、欸，他虽然有把那个栅栏给围起来、
嗯，
但是我们就隐隐约约看到有两个屁股，
嗯，
一个还两个、啊、忘记了，
有好像两只吧，就在里面
两个，好像两个屁股，对不对？两个屁股就在那个栅里面，不知道翻
有个身影在里面跳来跳去的，
对，
動動。
然后我那时候对不到焦，阿亮我稍微对到一下，因为他们那个光线不是很好，位置也不是很好，杂物非常多，因为它是垃圾處理，
杂物太多了啦，因为那
垃圾处理
厂，然后我们你也只能透过一小小的空隙看到里面的状况。
然后我们就确定一件事情，那是黄喉貂，
因为它大，
黄喉貂在翻垃圾，
对，
很大只，就是跟黄鼠狼比起来，就是明显大只很多。然后毛
色
也有点不一样，
因为还有黄色的部分也很明显啊，黄喉的部分也很明显啊、嗯。
对，然后就在翻垃圾，这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的状况。但我们后来再去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有加强所谓的那个，就是不让动物进去啊。他们那个铁丝网都把它给加强，他们应该也是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应该是有发现啦，因为那个应该蛮明显，那个垃圾袋一定会破掉或干嘛的啊。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后来加强这些手段，所以现在应该黄鼠狼跟那个黄喉貂应该都不会过去翻，理论上是这样子啊，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更进化。
因为原本很多就有很多民众就是有目击，就是在环山步道啊，然后望洋山步道跟那个山毛榉步道都有黄喉貂的出没啊，就这几个地方应该就是他的活动地盘啦、啊，所以他在这边出没其实是很正常的。 啊，只是说我们就尽量
不要让
他去，
但是他翻垃圾不正常、啊、
对，你尽量就是不要让他去翻到垃圾、啊、接触到人类的一些厨余啊，或者是他吃到像我们之前在塔拉加那样就拍到他吃到一些垃圾啊、塑胶这些东西。
好，这是我们从望洋山步道然后下来上厕所之后遇到的事情，真的很奇怪、嗯、我在步道本身看不到，然后我就在这种地方看得到真的太奇怪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叫做翠峰湖的观景道路，
景观道路啊，
它跟那个
景观道路其实、
哦、景观道路跟那个什么环山步道是不一样的哦，
不一样啊，它就是一般，简单来讲它就是一般道路啦，它就是
它叫什么平原林道吗？
它其实只不过就是我们上来到太平山庄旁边那个管制哨，从管制哨到翠峰湖的这一段道路就叫景观道路啦。
嗯，
哎呀，那景观道路全长大概 16.8 公里，那原本是运材的轨道，那 后来就是改建成林道这样子，就是一般的公路道路这样子。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现太多东西，但是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哦、
太可怕了，爆发、
哦、
各位爆发了，
大爆
發什么东西爆发了呢？
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地质大爆发、欸、
超级多，吓到欸。
我们第一次是下午上去，然后下午下上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堆、嗯、接下来隔天是一大早上去的时候，哇塞，整条道路上几乎全部都是地质。走一小段就遇到一对，走一小段就遇到一只，就这一趟路下来单趟
就遇到
了六七只吧，到六七只左右，
就第一次大爆发，公的母的都有，
都有，而且都相当的肥满，圆润肥满，肥肥的。
但我在这边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拍或喂食的状况，
目前是看到是目前是没有看到，因为他那个路也很小，所以你其实
你也不太，对，然后我们看到是他在吃旁边的果果、
嗯、哦，算是很自然的路线，
算是还算自然的一个状态、啊、
那所以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如果你很早的时候走这条路，你也是要稍微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不要就是惊扰到人家在吃东西吃早餐这样子。
所以你上来翠峰湖一趟，其实你拍到东西也不少、欸、可以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运气够好的话，
对，地质大爆发的话可以拍到很多地质、嗯、然后黄鼠狼、黄喉貂都有哦、啊、还有什么吗？
啊，你还漏掉一个，就是那个条纹松鼠。
哦，抱歉，它虽然很小但我不可以漏它，它很重要。我们在哪里遇到它的？
我们是在那个环山步道那里啊，环山步道我们、哦、过了观景 平台，然后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在进入奥陶区奥陶祭胎元前的一小段路上我们遇到他的。
哦，我想起来，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是呢，阿亮很专心的在拍其他的一些小杂碎，就不是小杂碎，就其他一些鸟类就对嘛。
嗯，
那我就是往前看，那我就走一走，我就觉得那树枝东西树枝上面有的东西在跳动，然后我就拍阿亮说、嗯、欸，有老鼠在树枝上面、欸、然后结果我们仔细一看
是条纹松鼠，
那个不是老鼠好不好、嗯、是条纹松鼠。
嗯，
你就看到，而且重点是我没有办法拍，因为它实在太近了，然后阿亮的角度比较好拍，所以就请阿亮搞。
因为你那时候也在录音，手上还拿那个录音设备，
对，反正
总
之我很不方便就对了啦、欸、然后就是阿亮我把它拍到，就是条纹松鼠就是非常灵活的一个小家伙、欸、
它很小只啊，它大概10到14公分而已、嗯、然后尾巴长度就是9到12公分。台湾有只有三种松鼠啦，就是赤腹条纹跟长吻松鼠。那条纹松鼠是最小的，对于松鼠的印象是尾巴很蓬松嘛，很大。可是它是就是尾巴是其实比较瘦一点点，没有那么蓬，比较细长长条状，所以真的看起来会很像老鼠。官方的介绍上面就是这样写的，就会写说，哎、欸，很像是在树上爬的老鼠。
好，那除了条纹松鼠之外，我们还遇到谁在环山步道？
我们还遇到一个相当特殊的鸟。
谁？
它是一种很适合当声乐歌手的鸟。
叫什么名字？
它叫深山鹰。
深山鹰听起来很深山呢、欸，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很深山啊、欸、
对，但是它的名字就叫深山鹰。鹰是不是 eagle 那个鹰？鹰是那个莺莺燕燕的鹰，小小只的那种。
哦，所以是小只鸟咯。
是小只鸟，它大概只有10公分大左右而已，特有亚种。
嗯、
欸、
嗯，
那
有什么特别的吗？
没什么特别的。它的长相，
真
的假的？它的长相没什么特别的，那长相就是很一般、嗯、就是全身咖啡色的，然后有一个淡淡的眉线，有画眉毛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嗯、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色了。 那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说、哦、因为你知道外表长得没什么特色，所以内涵内容和才艺就要很惊人嘛，所以它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叫声。
怎样叫？
它的叫声，
我有录到吗？
你有录到，你有录到。它的叫声呢，很像那种我们一般在发声练习嘛。你发声练习不是会用哦哦哦哦，那就是反正就一路往上高飙高音嘛。它就是这样，它就是一声比一声还要高，然后就是往上。
等等，所以它像 RU 一样会三阶段高音。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会一直 不停的往上飙高音，然后到最顶点的时候，它就噔，然后就用抖音的方式做 ending。
哦，所以基本上是鸟界的 RU 哎、欸，
哎是，
是这样讲，鸟界李智恩。
他就是因为他外表长得没有什么特色，然后他行踪隐秘，所以基本上你要看到他有点难度，但是你很常在高山上听到他的声音，就是那种这种声音很有鉴别度，你一听到一听就知道是他。
哦，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下次去那个几进山境的时候啊，听一下，
仔细听听看，
深山
的声音，
在那边发声，帮我们寻找一下台湾 RU 好不好？台湾鸟界 RU 就他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差不多要下山了吧？
对。
下山之后呢，我们有遇到谁吗？因为其实你在我们去山上之后啊，会遇到一些东西，其实。归途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哪里这边好像有东西，
就是有感应到的时候
就
会
停
下来，对，
那我们就听听看这边有什么声音，然后决定要不要多做停留这样子、哦、我印象中有一次我们下山的时候啊，看经过个草丛，
对对对，
然后我感应到了一些东西、欸、就发现这个地方是很适合
神奇
来大便的
什么东西，
因为
不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听到声音我们其实是有听到声音，然后就是选择停留，但是我们就实际上走进去那个草丛之后，发现就是可能有人真的来不及，找不到厕所吧，在那边大便，然后卫生纸就丢在那边，
所以你感觉到是脏东西吗？
靠腰，好像是这样子哎、欸。但回归正途，我们那天听到什么声音？
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种鸟的声音，另外一种鹰的声音，又是鹰。
谁？
哎、欸，小鹰，它就叫小鹰，不是
哪个小鹰、啊？
不是他，我们不是我们的现任总统小鹰，它就叫莺莺燕燕的鹰，也是小小只的鸟，小只鸟。
它就叫小鹰吗？
哎、欸，它就叫小鹰，哎、欸，
就这样。
对，它就叫这样。以前叫做
前面加个什么东西？
以前没有，它就是叫小鹰。然后它以前叫做墙角树鹰，不是墙角很，不是墙角有90度很温暖的那个墙角，是很强的墙。就是很 strong 的墙，然后脚就是 foot， 就是脚很强壮小鹰。然后另外一个也叫做更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更有台湾价值，叫做台湾小鹰，厉害了吧？
好吧，它听起来非常有台湾价值，它有什么特色呢？
在台湾的小鹰有两种啦，一种是台湾特有亚种，它是留鸟，然后另外一种是过境鸟。嗯、那我们听到应该是、嗯、在山上应该是特有亚种的小鹰，那它长相没什么特。嗯特色基本上就跟我们刚刚提到深山鹰，也不能叫其貌不扬，就是朴素，就是长得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深山鹰很接近，就是全身咖啡咖啡的，然后有个眉线这样子而已。那比较大一点点，11公分到13公分。当然嘛、嗯，你如果长得很一般的话，那你当然猜艺就要还不错，就是它的叫声会很有鉴别度。
怎样有鉴别度？它会飙高音吗？
他不会飙高音，但他会讲话，他会对你做心灵喊话，他会喊说：“你回去，我不回去。”
傻小，你再讲一次。
你回去，我不回去。
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杀伤力很低，但是侮辱性极强，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
好被挑衅的感觉，
想不到形容词了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写下这些形容声音的人啊，他。十分的想象力，基本上那根本是空耳超译了，这个根本是空耳超。
哦，算是空耳版的喽。等等，我有录到吗？
哎、欸，有，你还录来蛮清楚的。
真的吗？那大家可以听一下背景，就是不是你回去，我不回去？
有一点挑衅。
我觉得我用讲的好像很没有 feel， 是不是？
对，反正听听看好了。
大家自己听听看好了。
没你听看麦嘛。
好的，那这趟旅程我们来翠峰湖这么多次，哎、欸。我们好像还要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边隐藏版的神兽、
欸、
是谁呢？
神兽其实应该不能讲神兽，是讲神雕。
这边有神雕吗？
对对，神雕，
是谁？
神雕就是白尾海雕。
白尾海雕，
哎、欸，
这边是高山呢、欸。
对，就是所以它才会成为一个传奇嘛。
你可以讲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吗？
白尾海雕它是一种繁殖在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偶尔才会光临台湾的一种大雕。它说大雕是真的蛮大的，因为它的身长大概是75到98公分，
嗯，
翼展是差不多2米左右的翼展哦、喔，很大一只、喔，
哎、欸，很大只、欸，
哎、
欸，
非常大一只，对，
嗯嗯，
所以它是很有存在感的一种大雕，真的是可以是说是大雕这种。那为什么它会成为传奇？是因为它从2002年开始啊，就有人在翠峰湖看到了。
2002年呢、欸？
对，在这边目击到的记录已经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
但是就是不是很确定说它是不是同一只个体。如果是同一只个体的话、
哦、
它就已经在这个在台湾这边生活了十几年了，算是老台湾。
它是留下来吗？
不知道、欸、它就是个谜，因为它除了在翠峰湖这边看到之外啊，它也在广西那边也有被人家目击的记录。
广西吗？
广西，新店那边。
广西是哪里？
新店水库那边。
广西、
嗯、新店那边的水库那边也有人看到，但就是不太确定说、哦、一直没有办法确定说它是不是同一只。可是理论上这种鸟不会一次在台湾出现太多只，所以很有可能、
哦、
极有可能是同一只啦、嗯、
但不就没办法确定嘛，
没办法确定。但很所以很多鸟友其实都上来翠峰湖都会来朝圣，就是来看看说哎，它还在不在这样子。它是已经成为一个传奇、
嗯、
一个 legend。
嗯，
那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白尾海雕不是在翠峰湖看到，我是在更早之前，我是在
几年前，
1993年的时候看到。
天哪，好古老哦！什么时候、啊？
我是在高雄的凤山水库看到的。
1993年呢、欸？
嗯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是也是很稀有一种鸟。那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底片机的年代，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只有我爸有拍到而已。那是一只幼鸟。
嗯，
所以它尾巴还没有很白，然后就是很大一只。我那时候看印象中就是哇超大，然后黑黑的一只，真的就这样飞在里面飞。
哇，我没有想到翠峰湖居然还可以看到白尾海雕，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哎，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我们去了两趟翠峰湖都没看到，有点可惜、
嗯、有点可是有点可惜啊。但是如果大家下次去翠峰湖的话可以躲躲看，它通常在哪里出现啊？
就是翠峰湖湖畔周遭、啊、
就是湖畔那边是不是、
嗯、所以你可能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有没有 巨大的黑色大鸟飞过，或者是停在树枝、
就是、
树枝上面。
我们隐藏版的神兽就是它，隐、
嗯、
藏版的物种、
嗯、
就是如果你够幸运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到它。
嗯，
对，好啊，这就是我们上翠峰湖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宜兰的部分呢，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个乱走的行程。
乱走是怎样？你要走到哪里去？
我跟你讲，比起去这种就是知名的景点啊，我更喜欢乱走。
你就是一个，
我就是
毫无目的乱走行程。
对，然后不断侵入一些莫名其妙的领域，然后走到一些死路，然后在无法倒车回头的一个状况下，我最喜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反正开车不是我，就是我很可以很开心的去探索这些地方。
Bye.
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宜兰乱走的一些行程。乱走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其实我们更不知道它路名是什么，
就反正就是靠着直觉前进。
那我们下集什么时候更新呢？欸，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因为接近年底之后，我跟阿亮就开始会变得比较忙，
年底、啊、
对，然后我又自己要进修一些东西，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上面。但是我觉得宜兰乱走是一个进行式，就是我们可能录完这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乱走，可能就会有宜兰乱走第二篇。你知道吗？因为宜兰其实很大，
可以走的地方很多啦，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走一些奇怪很偏门的地方，所以应该听起来蛮有趣的。
嗯、地方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今天走之后发现没办法倒车回头的话，不要怪我们，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它可能是一条死路，跟你讲，就这样子。
赞赞，反正开车又不是你，
对，不是我，很开心。但是那个粮食要带足，因为你不知道被困在哪里就对了。
没有到这种程度吧。我们还在台湾呢、欸，
大致上就这样子。下集更新的时间呢，就是在看我的 FB 跟 IG 好吗？ 就是这样的、喔、
就是这样。
好啦，我是捕捉也是李翁娜，
你是阿亮，
我们下次不知道何时再见咯，
啵啵，
拜拜。